弟兄姐妹平安，生命记一章十七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审判是属乎神的，圣经里当万事万物都属乎神，万事万物都是神掌管的，但是呢，圣经里好像有一点特别强调能够做判断做审判，就是决定哪个是比较好，哪个是比较对，哪个是比较错的，这是神才有力量做的。诗篇96篇1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诗人在这里说，哇，大家快乐吧，快乐吧。因为什么？因为他来了，因为上帝来了。上帝来了，哦，要拯救我们。哦，上帝来了，他要安慰我们。上帝来，他要鼓励我们。上帝来，他要赏赐我们。上帝来，他要替我们伸冤。这我们说要欢喜快乐，哎，都对。可这里说，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来要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诗篇这里有个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很希望，约伯记当然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希望神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当中不公不义不平的事情做一个了断。我们在等候，不仅是我们在等候，连土地都在等候，连天空都在等候，万事万物都在等候。在列王记上第三章，耶和华在所罗门的梦中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那么所罗门说，所罗门先叙述了上帝的恩典，感谢他啊，什么样对他的父亲对他有这么大的恩典，然后他说，我求你赐我智慧，我好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哇，他求这个，他不只求智慧让上帝喜悦，他求智慧能判断上帝的名，这叫上帝喜悦。你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也就是说，你求智慧聪明，这个智慧聪明如果用在错误的事上，那就不好了。你求的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要用在正确的事上，用在正确的判断，那好，那你是为了我的百姓好，我会赐你智慧聪明。你没有求的那些资财啊丰富尊荣，我也会赐给你。这有点像耶稣说的啊，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你求那个正确的东西，智慧，而且用的正确，来判断，来让人民百姓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当所罗门断了一个正确的案子，把谁是真妈妈找出来了，在列王记上第三章28节，以色列众人看到，哇，王这样有智慧啊，这样能够判断，他们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断案。就是断案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判断论断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如果论断的对是很好的事情。那负面的也有啊，诗篇第82篇那里讲神责备君王，他们审判不公了，神怎么称呼他们呢？神称他们为神呢，神称他们为至高者的儿子。我曾说你们是神呢，是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神的一个特征，在圣经里讲，就是能够论断，能够判断，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能够判断啊，我们要能够分辨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要能够判断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缓，什么是急，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快， 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所以判断是很重要的啊，而且非常的好。以色列百姓在加勒和另外十个探子所说的话里面要做一个判断，这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讲的对，还是其他十个探子讲的对啊？我们当然知道以色列人判断错误了，他们信哪个？他们信的是那十个报恶信的，他们会做错误的判断，当然因为他们的心本来就不正了啊，所以他们做了错误的判断，惹了上帝的大怒，如果不是摩西他们都会立刻灭亡。以利亚也要百姓判断，他要百姓选择，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你不能一直举棋不定，你要考虑，你要思想很好，但是你不能一直不决定，尤其重大的事情，那谁是真神，这太重要了。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选择耶和华。如果你的判断是巴利是神，你就选择巴利。当然我们基督徒只有信这位真神，你不能说我信这位真神也信其他的，那不行。当然你不信他更不行了，你要信他，而且单单的相信他。这是我们对世人也对我们自己不断提醒的，你要做正确的选择，你要做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不能够判断，那惨了。耶稣明显的说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这个你今天还是会碰到的，今天你还在教会里面碰到异端，你会碰到新派，你能够在众多的声音当中决定说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这需要何等的智慧。圣经里有讲啊，就是在生命记十三章，整章都讲这件事，我觉得很提醒我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一个神机骑士，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机骑士虽有应验的，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所以请注意啊，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人行了神迹就说这个人讲的是对的。现在教会太追求神迹了，我没有反对得医治，我相信有神迹，我也相信神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如果是神迹，各位你就要知道这种事不是常常发生的，每一件事可以说都是神迹，因为每件事都是神在做，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迹是不常发生的。一个人癌症得医治，这是神迹，一个人因着癌症死亡，这也是在神的旨意许可中进行的。那什么是我们必须抓住而且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指标呢？注意十三章第二节，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请各位注意啊，教会历史是重要的，我们今天所信的跟2000年前教会所信的是一致的，我们的应用可以多变，但是我们的核心信的主耶稣是不变的。你像路德的改教运动，他从来不觉得他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他就是提醒大家中世纪的教会已经把从初代教会就开始的那个上帝的恩典放掉了，所以他不是标新立异。如果有人跟我们传一个道理跟以前不一样，你要小心一点，我们不去随从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我们不去，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 我们相信神在这2000年来是不断的在保守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不会说哎呀教会都腐化了，我要重新来一个一点罪恶都没有的完全和圣经的教会，这也容易走到异端。好，我们会判断错误，因为我们把神迹当作判断对错的标准，这不对的。然后第三节，这是耶和华要试炼你们，试验你们，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我们把它用在爱情上就更好了解了，你真的是一个忠心的配偶的话，你不会见异思迁，你不会爱心舍旧。我们的神是信实永不改变的，我们在任何情形下，包括好像他让我们很失望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信他。不管你现在碰到多少困难的事，讨厌教会讨厌死了，你不要离开上帝，不要离开教会。第六节也是让我们非常感触的，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暗中引诱你，又是这个啊，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无论是天使，任何人，包括我，传一个基督跟我以前所传的不一样，那么这个人要被咒诅啊。所以 C.S. Lewis 讲得很好，我们需要看新书跟得上时代，但是我们也需要看旧书，不会把那个基本的美好忘记了。我是觉得我们一般人啦，太喜欢标新立异了，太喜欢跟着时代跑了。你跟着时代跑很容易，但是你很快就被新的东西淘汰了。我们的信仰要持守这个正统传统的。如果你的朋友或你怀中的妻或者任何人暗中引诱你去侍奉别的神，是你周围列国的神，远的近的你不可以有，不但你不可以听他的，13章第9节你要杀他，你先下手，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以色列人会害怕，不敢这样行了。好，两种人，第一种是行神迹的先知，第二个是你最好的朋友或你的家人，他们叫你去拜别的神，不要听。然后呢，第12节，如果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先知，如果有一座城出来了一些人去说我们侍奉别的神吧，你要仔细的探听查究访问，因为这个事太大了，你要弄清楚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15节，你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用刀杀尽，把这个城在耶和华面前所有的通通烧掉，因为那是当灭之物。这意思其实都是一句话，就是你不要离开了这位真神，你不要离开。到末后的日子，你因为耳朵发痒，你常常想离开。各位，我们对主的不敬虔会因为各种因素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就被迷惑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如果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亲情、爱情、友情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要检验这一切。人多人少，一个大城，哦哟，现在很流行哎，大家都这样讲哎。各位，大家都这样讲也可能错了。我曾经问过我儿子，那个时候达芬奇密码流行的时候，很多人说圣经不可靠嘛，我就问我的儿子说，如果有考古学家说我们已经找到耶稣的骨头了， 千真万确，他没有复活，他骨头还在我们这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考古学家，人也很好，我们怎么办？我儿子说，哎呦，那恐怕就不能信了。我说，全世界的学者都说耶稣没有复活，我还是相信。不是我顽固，也不是我自大，大家都说对，不一定对。真理不是投票多少决定的，不是时代潮流决定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肯定我们有真理，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解释会错误，当然我们应用会错误，但是它本身是可靠的。所以保罗说的这句很重的话，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能够判断是很重要的。我再一次说，我们每个人判断都可能错误。我觉得完全有两个非常好的人，正直的人，头脑清楚的人，在选举的时候投给两个不同的人，这完全可能。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上面，我们必须坚持只有正统教会所讲的，圣经所讲的，这个才是真实的正确的。好了，如果论断判断是这么重要这么难得，为什么耶稣不要人论断？耶稣不要我们论断，第一个意思是不要我们自以为是神。我们是要判断，但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你要知道只有神能够客观公平的判断。那么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做一些比较正确的判断，而且我们不能够有持续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非常有限。你若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神。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呢？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上帝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做恰当的论断判断，只是我觉得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不是说字面上我们不论断不判断，而是常常很谦卑的提醒自己，我看的不完全，我想的也不完全，历史的发展也不完全，让我谦卑来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不论断人，第一个是不把自己当神，第二个是对人要厚道一点。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原文没有人这个字，就是你们不要论断。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人看事都不完全，我们看人看事都会出错误，出大错。英国有一本侦探小说《原罪》，《原罪》里面讲到说，一个出版社里面有人被杀了，后来警探查到那个凶手可能是一个年老的犹太人。那么最后警探就到他可能要去杀的最后一个人家里去，那个人也是一个老人，是那个出版社的老板。那么他跟那个老板讲，他说我杀了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这个老人叫 Gabriel 加百利，他就说我查到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是被你跟德国人合作陷害以至于死的，所以我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死了以后我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支持我活着我就是要把那个凶手找到，我现在找到了，你的两个孩子给我杀了。那个出版商听了就说， Gabriel 啊，如果你要做上帝做的事， 就是来公平的审判，你最好要有上帝的能力。我先告诉你，我没有小孩，这两个孩子是我领养的。哎呦，那个犹太人呢，后来就自杀了。犹太人要报仇，有足够的仇恨激动他，但他知道的有多少，他觉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杀了我的孩子，我也把你的孩子杀了，甚至他的杀法都一样，但他不知道仇家的两个孩子不是亲生的，就算是他的孩子，你这样杀合理吗？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厚道一点，不要论断的意思，第三个是要先自省，自省重于看到别人的是非。所以第三节，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那么所以再一次，我们是可以论断的，我们是可以把弟兄眼中的刺拿出来的，不但可以，我们应当说这个东西不好，这妨碍你的视线，让我把它拿出来。那么但是自省总是比较重要的。第五节，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哎呀，我这弟兄真是常常迟到，这是他的一个坏习惯，迟到。你不能说，哎，你在论断人呢，我希望把他这个迟到的习惯改掉，这不是坏事。可是如果你在说你们不要迟到的同时，你自己迟到是更厉害。我就碰到有老姐妹啊，对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非常古道热肠的说，不要迟到啊，你跟你的老板约你都不会迟，为什么跟神约会迟？讲的都很对，也很苦口婆心，可是他自己每次聚会都是迟到的人。你眼睛有那么大的良木，为什么不先拿掉呢？所以我再一次说，当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的时候，是不要把自己当神，对人要厚道一点，而且总是先让自己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我们拿掉自己眼中的良木，并不是就是为了责备他眼中有刺，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但是要想到自己不够好，甚至比别人要严重很多很多。好，所以我们应当在看出对错的时候，尽量的帮助人走对的路，去绝错的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错有坏习惯的时候，是需要去掉他这个坏习惯，但求主让我们是厚道的，求主让我们也是自己愿意先反省自己的。最后，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上下文连得起来吗？连得起来的。就耶稣说不要论断，意思就是你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要知道自己的有限，要先尽可能对付自己，对人要厚道一点，再指出别人的错误。但是如果你碰到有一些顽梗之辈呢，就不要了。这是耶稣讲的，不要。这里从上下文看，就是把圣物和珍珠给狗给猪，就是你讲出他的错，这对他来讲是稀世珍宝，但是他如果是猪狗个性的话，算了算了，不要，还是算了。这耶稣这一点建议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最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不是不要论断，而是说我不要把自己当神，我对人厚道一点，我自己要先从我自己反省开始，只等主来，他要照中 造出暗中的隐情。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像那个犹太人 Gabriel 不知道仇家的两个孩子不是亲生的。显明人心的一年，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真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信靠主的人在明察秋毫的上帝的眼中，因为他信靠主了，披戴了基督了，我们是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你可以放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罪悔改跟随主，所有的错误、恶习、毛病、错误的个性都被涂抹了，我们是从主那里得到称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赞美是多么的宝贵，让我们也渴慕你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